上。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我们的王，来掌管我们一生的生命。主啊，今早你的儿女来敬拜你的时候，是你所悦纳的。主啊，叫我们日常生活不断地以敬拜赞美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让你能够在活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时刻里头。祷告奉子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，从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他从水里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，并有野兽同在，且有天使来伺候他。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，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稍往前走，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，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，保守我们在工作场所、在学校、在家庭、在社会生活每一个角落蒙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曾应许永不离开我们，求你教导我们更觉知你时刻在我们身边，叫我们的生活是跟你连续在一起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，当我们张扬你的荣美，我们就更看见我们自己的不配。主啊，你虽然用你的宝血埋赎了我们，但多少时候我们的心还是没有归向你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将你圣灵的转动放在我们心中，把我们的心转回归向你。主啊，今天求你再用你的圣光来照在我们心中，在每一个角落，假如有什么黑暗的角落，有什么石头的拦住，有什么营垒在那里保守，主啊，你就把它们除掉。主啊，你的圣光一照的时候，这些都要被攻破了。主啊，今天我们来亲近你，渴慕你圣灵的浇灌在我们心中，叫我们再一次满得你的力量，来奔跑你所交托我们的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为你已经开始的侍奉学校感谢你，为这些蒙召的学生感谢你，为你在他们心中的工作感谢你，为着他们将要被装备成为你更有用的器皿来感谢你，为着你给他们的支持、家人的支持、小组的支持来感谢你。主啊，我们将看见他们要被塑造成为你更合乎你心意的器皿。主啊，今天在座当中，假如有人在这个被呼召的边缘，求你也帮助他们看见你在他们身上的定义， 主啊，假如有人在愁时不晓得怎么样进入侍奉你的道路，你也自己带领他们。主啊，假如有人心中有重担有忧虑，求你也卸除他们的重担。假如有人心中有罪，求主你也把这个罪赶走，不再被罪控制。主啊，假如有人身体有疾病，求你这个时刻凭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按守在自己生病的地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医治他们，就把你医治的灵留在他们病痛的地方，叫他们因信得医治。今天你也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向我们的心灵说话，祷告奉子的名，阿门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们很喜乐地来到神的家。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每个时刻都等着要把恩典给我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思考一个题目，是神给我的一个题目，一直在我心中有这一句话，叫做生命的投资，生命的投资。我们从马可福音一章来看上帝怎么样投资在我们身上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投资，那么买股票的人最专心投资了，听说他们一早醒过来就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看今天的股票。那我还记得在台湾的时候，在一个新兴教会在做礼拜的时候，还有人很小心的在听收音机这个股票的行情，他们是专心投资。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也都在投资，投资你的时间，投资你的才能，投资你的生命，我们都在投资。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本钱是时间，对不对？很公平的，神给每一个人都这个时间，就是你的财产，就是你的财产。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投资，我们下个礼拜才讲。今天我们要讲神在我们身上的投资。我们成长到现在，你假如静下来把它列一个表，对你生命的成长造就建立有帮助有贡献的人把它列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很惊讶，竟然有这么多人是投资在你生命，为了使你能够成长，使你能更好，使你能成全成器，对不对？太多太多了，这些投资都是在我们身上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是谁在我们身上做最大的投资，最彻底的投资，最完全的投资？是谁？是神自己，是那创造我们的神在我们身上做了最大的投资。而且他呢，就在我们破产的时候，他投资下去的他都没有得到回馈，但他还是不放弃我们。神不在我们身上宣告破产， Amen。 有没有一个人，神说哎呀，栽培他到现在都长不起来，也不回馈，也不爱主，也不服侍主，整个心还是在世界，哎呀算了，我在某某人身上宣告破产。没有，今早的诗歌告诉我们，神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。当我们唱说神啊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那意思是什么？神啊，我假如活着没有你的慈爱，我是没有用的。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什么意思？上帝把他的爱投资在我们身上。但是今天早上的经文告诉我们，第一点， 神把他的儿子投资在我们身上，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给人类投资在我们身上，就是为了我们。在马可一章第十一节说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上帝把他最宝贝的就为了我们奉下来，送下来给我们，投资在我们身上，全部的给我们。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爱，上帝把他最宝贝的给我，就是最大的投资。我们做父母的最懂得这种心理，什么宝贝都想给儿子儿女，都甘心为他给，不断的给。上个礼拜有一个悲剧在 Newport Beach 发生，有一个单亲，他辛辛苦苦养育一个儿子，很好的成绩，但是车祸一秒间之间走了。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把我一切的投资在这个儿子身上，我把我所有的要给他得最好的，最好的学校，最好的居所，最好的一切都给他，但是他就在一瞬间没有了。上帝虽然知道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，但是呢，在我们短暂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永恒的灵，所以他就投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一瞬间死了就完了，我们里面有宝贝的灵，这个灵是永远不灭的，所以他需要使我们这个灵能够重回他的爱里面，他就投资，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然后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来买回我们。上帝最大的投资是自己下来，上帝最大的投资是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，埋死的，把我们救赎回来。请你看哥林多前书六章，把这个地方不要盖起来。这句话常常成为我很大的鼓励，不忘记神的恩典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很多人已经会背了，这是很熟的一节圣经，234页新约圣经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我们再一次把它背起来。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。现在你拍拍自己的胸膛说，因为我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我的身上荣耀神。再一次，因为我是用重价买来的，所以我要在我的身上荣耀神。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这个礼拜我们用这个经节互相勉励，来确认我们的身价在神面前是重价买的。假如有一个很值钱的钻石，有人可以用十万、二十万美金买一个小石头，这个是我最不理解的一点。但是那个人就知道说这个有价值，还要买古董，我也是最不懂的。那个古董这么古老的东西，竹钱，他是听说是为了投资，对不对？说还会涨价，古董还会涨价。上帝在我们身上重价买，是因为知道我们有价值，我们是有价值的。所以基督徒的 self-esteem 自尊是从哪里来？不是因为我有了学问，并不是我病了更好，那是因为在我里面有上帝自己的形象跟生命，所以上帝永远看我是最宝贝的。 所以他就甘心用他的生命把我买回来，买回来，买回来以后换了新的主人是谁啊？是神，是耶稣基督。你知道我默想这段圣经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三个字显出三件事情，我告诉你，就在十三节的地方有三个字，你把它圈起来。第一个字是撒旦，第二个字是野兽，第三个字是天使。哎呀，我忽然看见了，人活在这个世界就有三个不同的管理他的。大部分的人被谁管理？撒旦管理，撒旦掌权，撒旦控制，所以一生脱离不了撒旦的苦害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第二种人是什么？跟野兽生活在一起是什么？他不像人，也不像鬼，他也没有鬼那么坏，但是呢，他生活像野兽，就是被情欲操纵的人，他整个是私欲、欲望，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他没有人性，他不会顾虑别人，自我中心，是跟野兽一般的生活。但是上帝救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捆绑，野兽的生活，进入什么？天使侍候的生活。何等的改变！上帝差来天使来辅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你看这三种生活，你要哪一种？你要不要天使，上帝差来的使者，一生保护你，带领你，帮助你，要不要？我很惊奇，天使今天在世界做这么多工作，因为我买了四本 Billy Graham 这个 Guidepost 出版的四本，都是关于天使的事。我不知道他有那么多本，我 order 一本，他继续寄来，第二本、第三本、第四本，我说是不是还有啊？够了吧？四本天使的书，里面都是写实际的经历，人经历到他在为难的时候，他在安静的时候，天使向他显现，看见天使怎么样，忽然间的帮助，是在现代的生活经历的，所以天使不是圣诞节出现而已。今天仍然在伺候神的百姓，哈利路亚，何等美！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我们？因为我们是神的宝贝，所以他把他生命甘愿为我们舍了。不但这样，第二，上帝还投资什么呢？请你看这个第十节。当耶稣从水里一上来，看见天裂开，就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，是要给我们一个保证，说凡是主所救赎的，神也要把他自己的灵来居住在他里面，把圣灵，上帝自己的灵来居住，就是投资在你心里面，就跟你的生命连在一起，放在你里面。所以不是只有天使在外面的保护呢，是上帝本身的灵就来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把他的灵投资在我们身上，放下来了，永远同在。宝贝不宝贝？我说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为什么会这么不兴奋，这么消沉？因为我们看不见，忘记了上帝的作为，常常在自己的忧愁圈圈里面兜圈子。哎呀，总想的都是忧虑这么多。上帝的灵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的引导、感动、带领。昨天我们大部分的人参加了毕知的婚礼，我不晓得你有什么感想，可能很多不同的感想，但让我最感动的是圣灵的引导。圣灵怎么在一个人身上来引导他，来光照他，来造就他，来帮助他起来，这是我最深的感动。他不撇下我们，不是说你热心，圣灵才帮助你， 不是说你冷淡了圣灵就跑掉，不是。圣灵跑掉只有当你定义把自己放在最终，圣灵不能去治，他不能跟误会治在一起。但是当你越软弱的时候，圣灵越要帮助你，巴不得把你扶起来。他说你看我被差遣来引导你一生的，所以我就越来越学了。学什么？要很小心听他的声音，他有什么指导要顺服，要顺服他，不要埋怨，也不要批评，也不要有一点这种低估的心，即刻影响圣灵。因为他是圣洁的灵，他很喜欢那些渴慕他的人，也很喜欢那些倒空要他充满的人。所以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，其实是在倒空，来到宝座前，再一次接受圣灵的充满，重新得力，因为他愿意浇灌我们。感谢父神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把他自己的灵投资在我们里面，永远同在。所以你所要努力的是什么？不是努力往外跑，是努力往内跑，努力去听内在圣灵的声音。我这一次看到圣灵带领我们开始这个侍奉学校，我是感动的不得了。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，同时我也看到我自己的软弱。我明明知道应该开始圣灵很多启示，但是我还是听到周围这么多顾虑，我也退下来。但圣灵不让这个事情发生。很奇妙的，这一刹那之间呢，因为那一个礼拜是我们牧师是该去这个 vacation 的时候，我跟陈牧师没去，但是我们两个同样有一个感动，要去参加瘪部的开学营。那我不但去，又邀了一些同工能去的去，就在那里圣灵就做了工。这么奇妙的圣灵，你会越来越要听他的声音，大小事情要听他的声音，多多安静，每天一定要有灵修的时间。你知道这些学生多兴奋吗？8:15全部到场灵修祷告背经到9:00，20个人在这里受圣灵的造就，你看幸福不幸福啦？感谢神，我已经在他们身上看见说神要带给他们不同的人生了，不同的人生了。这些牧师好辛苦哦，你们要多做一些关怀的工作帮助，然后以祷告扶持这些学生也不简单哦，功课很多，我们都还要写教材哦，都是写到半夜，他们做功课要做到半夜哦。但是圣灵得胜了，他喜悦，他要做的事做出来的时候他喜悦。感谢父神，圣灵投资他自己在你身上。第三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，他呼召了门徒要来把自己投资来栽培他们，他不但拯救，他要栽培。所以他最先出来，他呼召了谁？彼得，还有谁？那个时候叫做西门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，先呼召这个安德烈，还有谁？雅各、约翰，4个人，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4个人，他们在那里做一件事情，可以缓照我们的人生。做什么呢？19节最后2个字，做什么？补网。每天有烧网，但是补网。每天做这个工作，很有限的，为了生活而劳碌的工作，这是必须的。但是主耶稣来要投资在你身上，使你扩大你生命的范围跟效率， 这是第三点，耶稣投资在我们身上，要来扩大你生命的范围跟效率。他不一定叫每一个人都去做传道，不是，但是呢，他叫每一个人都来受他造就，来成为有用，成为有用，被他装备成为有用。神在我们身上在做这个工作，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啊？他为什么呼召这个渔夫啊？怎么不叫去就呼召那些比较有学问的，已经有一点相当基础的造就起来，不是比较容易吗？但是他要让世界知道说，神是从卑微人中来抬举人，神是用世界愚拙的来使聪明的知道上帝的作为是不同的。为什么有这个侍奉学校你知道吗？有许多人没有大学的这个背景，但是他们有心侍奉。有许多人有大学，但是他们没有那个三年可以去受造就，太长了。上帝知道，所以就在这个世代，在全世界发起这一种装备学校，不是只有我们啊，我们是慢一步呢，使每个人每个信徒可以受造就的机会，装备他们成为有用，生命成为有用，所以答更广大的。你本来是做这个工作吗？上帝除了这个工作以外，还使你能做别的工作。感谢神啊！有没有看重自己？我在猜想啊，当时西门跟这个安德烈啊，也是说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鱼。我想他连这一句话的意思都不知道，你相信不相信？什么叫得人如鱼呢？假如我们初听到也不懂啊，但是呢，耶稣身上就有这种呼召的权柄，他一说话人就会信服，有这种呼召的权柄。所以说来跟从我，我要使你得人如鱼，就放下一切就跟随了耶稣。在遇到雅各、约翰，耶稣同样来跟从我。什么叫做来跟从我？让耶稣带领、训练、装备你，以他的生命来带领你的生命，以他的本质来感染你，是以生命带领生命，就以他为你的主人、老师带领造就你，来跟从我。这些门徒是撇下的，他们受三年半的造就，有没有想到？耶稣很宝贝的，只有三年半，他也没有呼召120个来造就，他只有呼召12个，后来曾经扩大有70个来受他造就，但是第一次最核心的12个，12个当中还有3个是最核心的，是谁啊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最靠近、最贴近的，特别造就他们。今天，你有没有看重你自己的生命？神在你身上已经投资了，已经投资，而且他永远不宣告破产，他要继续投资在你身上。也许你就是那个雅各、约翰，自己觉得平凡，但是神造就你起来的就不同了。耶稣基督